今天我们来阅读《彼得前书》第二章4到10节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祭着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因为经上说：“看哪、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方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惭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：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倒，或者他们绊倒都因不顺从道理。他们这样绊倒也是预定的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未曾承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各位好。我是牧师，Mitch，现在可以为大家讲道。想象一下，您正在医院的手术里准备接受手术，麻醉师正准备让你入睡，突然外科医生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外科医生，他环顾四周，不知道自己在房间里做什么，为什么戴着手套和口罩，拿着手术刀。或者想象一下，消防员，他出现在那一幢火的大楼前，却突然的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。他忘记了自己是一名消防员，只是困惑的环顾四周，不知道自己手里为什么拿着消防手袋。如果你忘了自己是谁，也忘了自己为什么在那里，那就很难做好你的工作。但这恰恰是我们教会危险所在，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，从而变得自满。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。彼得在这封信《彼得前书》中所写的基督徒，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，一个敌视上帝的世界。面对迫害，面对周围人的罪恶，他们会受到强烈的诱惑，想要被放弃，跟追随耶稣。融入这个世界，变得和其他人一样。但这些第一批基督徒所居住的世界，与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是一样的，背景可能改变了，但我们的挣扎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融入这个世界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坦诚地向人们表明我们是基督徒？为什么我们难以分享福音？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，我们迫切需要的正是这些初代基督徒所需要的提醒。这就是彼得在本章中给我们的，对我们作为教会的身份最美妙的提醒。当我们被提醒我们是谁时，我们也被提醒了我们的目的。今天上午，我们听到这个提醒至关重要，因为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脑子里知道这些事情，但我们的生活往往会让我们很快就忘记，很快就变得麻木不仁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一开始觉得这一章有点混乱，有很多关于石头和岩石的问题。但如果我们能坚持下去，就会在这一章中发现了一些真正的金子。在这几节经文中，彼得为我们描绘了 一幅关于我们的身份和目的的惊人画面。但我们的身份是与耶稣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，因此，彼得花了一些时间来解释耶稣是谁。因此，我们在阅读这段经文时，会看到这样的笑容：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上帝特别的子民，被拣选来宣告他的赞美。因为耶稣，我们的身份是属于上帝的子民，对他而言是特别的。我们的目的是宣扬对他的赞美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上帝特别的子民，被拣选来宣告他的赞美。我们将分四个标题来研究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关于耶稣的两件事，以及关于我们的两件事。第一点，耶稣是一块被弃绝但被拣选的石头。在第四节中，耶稣被描述为一块石头，既是被弃绝的，又是被拣选和宝贵的。石头可能很重，难以移动，它们很结实，因此是很好的建筑材料。石头可以很美，想想大理石柱或乌鲁鲁。但石头也可能是危险的，巨石可能会掉落砸碎。在第二章第四节中，彼得形容耶稣是一块石头，一块活石，这是个不寻常的形象，不是吗？石头通常是冰冷的，没有生命的，但耶稣是一块活石。彼得说，他是一块石头，被人类所抛弃。但被上帝所拣选和珍视。彼得在这里借用了旧约诗篇118章中的一个意象，和我一起看第七节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如果我们翻开诗篇第118章，就会发现，这是关于以色列的领袖被敌人拒绝和攻击，他向上帝呼求，上帝拯救了他，上帝摧毁了他的敌人，使他恢复了健康。被弃置的石头成为了基石，这是建筑中的一个形象。以色列的领袖就像一块被建筑工人拒绝的石头，在他们看来，这块石头不够好。不能用在这建筑中，也许是形状或大小不合适，所以他们把它扔到一边。但在最终的建筑中，这块石头却成为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，在整个建筑确定方向和形状的石头，匠人所弃之时已成为房角石。彼得说，这块石头。就是耶稣，以色列真正的王，被他自己民族的领袖们拒绝，被虐待，被钉在十字架中。但对上帝来说，他是被拣选的，是宝贵的。天父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上帝使耶稣成为房角石，成为活石。奈吉尔雷尔兹是一名英国记者，他是最早采访《哈利波特》系列作者 J.K. 洛琳的记者之一。采访结束时，作为谢礼，J.K. 洛琳给他一本他的书的初版本。奈吉尔不相信这本书有任何价值，回到办公室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这本书的第一版只印刷了300册。如今每册估计价值超过10万美元，在世人眼中，耶稣一文不值，但上帝从他死里复活，显示了他所拣选的宝贝儿子不可计量的价值。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石。或许你犯了一个错误，低估了耶稣的价值，拒绝了他。没有认识到他是谁。Nigel 雷诺兹犯了一个错误， 它严重低估了《哈利波特》第一版小说的价值。在耶稣面前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今天依然有两种人：相信耶稣的人和拒绝耶稣的人。好，我们继续讲到第二点。耶稣是一块分隔的石头。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第二件事。耶稣是一块分裂的石头。首先，有些人信任这块石头，他们是这块石头的避难所。请看第六节，因为经上说：“看哪，我把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惭愧。”彼得在这里引用了旧约中以赛亚的话。以赛亚警告以色列，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。第28章，尤其是对以色列领袖人的警告，他们是酒鬼，他们拒绝聆听了上帝的话语，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，他们与死亡达成了协议，但他们相信的是谎言，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，他将扫除所有将希望寄托在那个谎言上的人。上帝说：“但我正在安放一块石头，建筑的基石，它将成为所有信赖他的人的避难所。以色列领袖们虚假的避难所是站不住脚的，但任何在这座建筑、这块基石中寻求庇护的人，都将逃脱即将到来的审判。这样的人永不会蒙羞。公元前的586年，耶路撒冷西安的圣殿被巴比人摧毁，但上帝通过以赛亚书的话语期待着一座新的建筑，一座新的圣殿。它的根据是一块活的基石，耶稣。耶稣是一块封闭的石头，他为信靠他的人提供庇护、安全。但请注意，在第18节。耶稣不仅仅是一块拯救人的石头，他还是一块给拒绝他的人带来审判的石头，使人跌倒的石头，让人坠落的岩石。这也是以赛亚书中的一句话。这里的石头其实是上就是上帝自己，在这里它不是一块避难的石头。而是一块会因以色列的人叛逆而带来的毁灭的石头。彼得说，以赛亚书18章中这块石头就是耶稣，他是被以色列人所弃绝的活石，成为那些弃绝他的人、那些违背福音信息的人的绊脚石、毁灭之石。我认识了一个人。他曾经一气之下打了一堵墙，结果墙把他的手打断了。这就是拒绝耶稣的下场。如果你一拳打在墙上，你的拳头就会被打断；如果你愤怒地踢石头，石头会打断你的脚趾。耶稣就是一块石头，会把拒绝他的人压碎。耶稣是一块分裂的石头，信靠这块石头的人，在他面前避难的人会得救，而拒绝这块石头的人，机会跌倒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，在你面前的空地上有一块大石头，你有两个选择：你可以躲在那巨石后面，它将为你抵挡敌人的炮火，或者你可以试着跨过它，但你会跌跌撞撞的撞上敌人的枪击。说到耶稣，有两种选择：你信还是不信？不能坐以待毙。耶稣不是众多神灵中的一个，也不是通往上帝众多道路中的一条，他是封闭全人类的磐石。我意识到，在和煦与宽容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，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想法。 在彼得写的这封信的第一世纪，他同样不受欢迎。但这就是现实。上帝通过耶稣拯救世界，上帝通过他审判世界，他不是边缘人，他是宇宙的核心。有一块石头被世人弃绝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但却被上帝拣选，从死里复活，主张珍贵。你信任他吗？他在你里面避难了吗？在本章中，彼得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两件事：他是璞玉，分食。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很重要。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谁，取决于我们如何回应耶稣。世人因拒绝耶稣而满跌倒。彼得在第九节中说：“但你们，如果你们得救入了耶稣的教会，你们就不同了。”彼得提醒我们，有两件事将我们，如果我们是信徒的话，与世人区分开来：一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谁；二，我们的目标，我们来这里的目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讲讲第三点。我们在耶稣里的身份，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？教会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被神拣选，被神看为宝贵，正如耶稣被拣选，被神看为宝贵一样。彼得把石头的形象应用到我们身上。我们回看第四到五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。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，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那耶稣徒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基督徒是活石，与耶稣一同复活，被建造成属灵的房屋。也就是圣殿，耶稣是房角石，我们在他身上被建造成神居住的房屋。这不是一座用冰冷没有生命的石头建造的建筑，旧约的圣殿只是真正圣殿的一个影子，一个预表。真正圣殿是一个民族，上帝的子民，上帝真正的居所是耶稣。以及被建造在它里面的我们，通过耶稣，我们不仅是真正的圣殿，也是真正的祭司。在旧约中，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被允许成为祭司，只有他们才能在圣殿中接近上帝。但现在，教会整个信徒团体。是一个圣职，通过耶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完全直接的接触天父。我们是上帝的圣名，被分别出来侍奉他。和我一起看看第九到十节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类族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。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；从前未曾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这又是直接出自旧约以赛亚第43章、出埃及记第19章、何西阿书的第2章。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宣布的所有祝福。现在也适应于我们。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再是上帝的选民、特殊子民，而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。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祭司的王国，上帝的特殊财产。这就好比从工厂车间的扫地工，胜任公司首席执行官。这就好比从马槽里采马粪的人被 加冕为国王或皇后。通过耶稣，我们得到了最终的普生。我们从上帝的敌人变成了他的选民、贵族、王室子民，为他分别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这一块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，就像在彼得的时代一样。今天的基督徒也被人嘲笑，我们被嘲笑是人认为我们无关紧要、愚蠢、脆弱、偏执、不宽容。我们被弃绝，就像耶稣那块被匠人弃绝的石头。然而，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，彼得提醒我们，上帝并不是这样看待我们的。我们是上帝拣选的子民，是特别的子民。那些拒绝我们关于耶稣的信息的人会跌倒，但我们信靠他的人永远不会蒙羞。所以，今早请记住我们在耶稣里的身份，提醒自己作为上帝的选民、贵族的真实身份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很快就会忘记或变得冷漠，自己是谁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我认为我们会面临三个主要问题。正向之中，我们的信息就不会被认真对待，他人的救赎受到影响。因为我们的行为让他们对福音失去兴趣。由于我们越来越不注重自己的圣洁，上帝受了羞辱。二，忘记自己是谁的第二个危险是，我们会在虚假或不断变化的事物中找到自己的身份。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。想一想。你在哪里找到自己的身份或价值？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有价值或重要？可能是你的职业生涯、工作的升级、担任领导职务、拥有房屋、为人父母、您的学历或学位、您的收入或投资水平、你的贡献能力或特长。也许你喜欢运动、聪明或幽默，你可能会从受人喜欢或受欢迎中寻求价值，希望别人对你有好感。可能是你开的车，也可能是你的住的郊区。也许你已经掌握了一切，你很聪明，你声名远播，让人们认可你的成就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身份。认同首先体现在性生活或恋爱关系中。所有这些问题在于，如果这就是你找到自己身份的地方，如果你的身份不是上帝在耶稣里对你的看法，那么你一定会失望、沮丧和困扰。三，忘记自己是谁的第三个危险是，我们会变得气魄。和放弃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不重要？是当你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被愚弄、嘲笑，还是你的意见被漠视？是基督徒被公开嘲笑的时候吗？是在与罪恶抗争的时候吗？是失败的工作、学习、会为人父母、人际关系？是无能、年老还是精神疾病？是缺少朋友还是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？我们需要不断提醒彼得，我们的价值来自上帝如何看待我们。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上帝所宝贵的，是建造在基督根基上的活石。但如果这就是我们的身份，那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作为生活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的人的上帝选民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？我们 继续来读，再讨论第四点，我们在耶稣里的目的，我们的目标与我们的身份息息相关，有点像工具，它的用途与它的特性息息相关。你用螺丝刀拧螺丝，因为它是螺丝刀；你不会用锯子来拧螺丝，你用螺丝刀，它的用途与它的身份。它是什么有关？我们的目的在于我们作为上帝选民、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有关。在本章中，我们目的有两个方面：一，第一个是向上，我们的目的的有一个向上的方面。注意，在第五节，我们现在向神献上属灵的祭。我们不再像旧约中的祭司那样，在祭坛上向神奉献动物、食物或香。现在，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祭物。Peter 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更为全面的探讨这一点。在我们的婚姻中，在我们与权威的关系中，在我们彼此相待的方式中，将自己献给上帝，意味着什么？这对我们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？第二点，我们作为上帝选民的第二个目的是对外的。和我一起看看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类族，是有君尊和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的，照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对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宣告上帝的赞美，述说他的伟大，还述说他的作为。上帝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，他的目的是通过以色列，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将祝福带给万国，这就是以色列的角色。作为上帝的圣民，他们要成为万国的光，他们要与周围的人不同，他们要向世人宣告上帝的赞美。但是在耶稣身上，这一幕才得以实现。耶稣是来到世上的真光，当我们宣告耶稣的福音，当我们宣告上帝的赞美，我们就是世界的光。这就是我们被分别出来的原因，告诉别人上帝有多么伟大，他做了什么，宣告他的赞美。孩子们喜欢讨论他们的父母有多么伟大。我们的大儿子内桑喜欢和学校里的朋友讨论我，告诉他们我有多棒。我爸爸的中学会考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。我爸爸数学很好，他在大学里的数学课是获得菲尔兹奖的教授的，就像数学界里的诺贝尔奖。即使内森的朋友反驳，他也毫不退缩。是啊，我爸爸真的很聪明啊。以至于内森的一个朋友想和我来一场数学对决。内森喜欢告诉他的朋友我有多棒。孩子们就是这样，当他们觉得爸爸妈妈很棒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跟别人讨论他们，他们会告诉别人自己的父母有多棒。这对孩子们来说很自然，我们也应该如此。我们有一位奇妙的天父，他拣选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，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。我们怎能不向任何有耳朵的人宣告他的赞美呢？这就是我们被拣选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们作为上帝子民的目的。向我们向世上宣告他的赞美时，上帝会让听到的人也。